常年期第八周星期四，两个瞎子。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十章四十六到五十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即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坐在路旁，他一听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有许多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作声，但他越发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呢。”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瞎子说：“师父，叫我看见。”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就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去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早上好。在咱们今天的讲解前呢，我们先说一下我这个标题“两个瞎子”。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标题呢？一个是因为这耶利哥的这个瞎子啊，和马尔谷福音第八章贝特赛达的瞎子，它是一个组合。在马尔谷福音呢，从第八章还有到第十章，他描写了耶稣和宗徒们一起从加利勒亚的往耶路撒冷去的一条路，在这个路的开始的地方贝特赛达和在路的终点到耶路撒冷附近就耶利哥的地方，耶稣各治好一个瞎子，也就是借着治好这个瞎子说明宗徒们在去耶路撒冷路上的瞎眼。第二是两个瞎子，两种瞎子，这一个是肉体的瞎眼，这个咱们就不用说了，接着还是心灵上的瞎眼。第三呢，就是我再可以加上一个，比如说理性的瞎眼，或者咱们信德的瞎眼。如果我们再回顾昨天的福音就更清楚了。你看耶稣问那个瞎子，问今天这耶利哥的瞎子，和问昨天问宗徒们的是同样的一个问。耶稣问这个瞎子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同样的，耶稣问那两个宗徒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这不就是两种瞎子吗？不过后者的瞎眼的程度比前者更重，因为耶利哥的瞎子还知道自己是瞎子，并且还希望看见获得医治，而这两个宗徒呢，却对自己的瞎眼浑然不知，当然更谈不上要求医治了。事实上，这两个宗徒的瞎眼就是指的我们。我们在肉体上渴望看见，在灵魂上却一点都不知道瞎眼，也不知道看见。所以咱们今天呢，就祈求圣神带领我们去看我们的瞎眼的部分，求圣神治愈我们。首先呢，第一，咱们先看瞎眼的种类。那么我要反省的这个瞎眼的种类，首先咱就不是说肉体上的瞎眼了，我们直接就说心灵上或者是信仰上的瞎眼。我们知道肉体上的瞎眼不是最可怕的，心灵和信德的瞎眼才是毁灭人的。就咱平常常说的一句话，两口子吵架厉害了，说我怎么就这么瞎眼认识你这个人呢？那么肉眼瞎是痛苦，是十字架，而心灵的瞎眼带来是什么？一辈子甚至永生的毁灭。那么我们用心灵的瞎眼这个词也就是指所有精神瞎眼。根据圣经的启示，自从原罪后，我们人心天生愚昧迟钝，人性向下，对于美好的事物呈现出来的就是瞎眼，对于邪恶的东西呢，反而聪明绝顶，什么都看见。不需要老师辅导，只要稍加努力，咱们就能达到博士学位，在各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可是呢，对于这个修德性信德方面，好事方面，就像蜗牛一样爬行， 步履艰难。所以这我觉得这第一种瞎眼呢，就是指的心灵的迟钝和愚昧，也可以说心生涣散，醉生梦死的人。第二种瞎眼，我称它为分裂式的瞎眼。什么算分裂？这是我们的软弱吧。有些人在某一方面非常明智，而在另一方面呢，就非常愚昧。有的人呢，比如有的人在爱的爱心方面是个大大的好人，但是却不是个明智的人，溺爱、偏爱、错爱、妒爱，常常表现是这样。另外有些人呢，比如非常虔诚、热心、爱心，但是却又表现的是心胸狭窄、嫉妒心很强。还有的人，他是个嫉妒仇恨的人，却可能是个大孝子。所以我这一点是表示的什么？咱们的分裂瞎眼。第三种呢，就是没有原则，胆战心惊。那么瞎眼的人因为没有光，所以他们看什么都是黑暗，在他们世界里没有颜色，他们不分好歹，不管好坏，没有立场原则，他们喜欢灰色地带，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决定。由于生活在黑暗中，所以他们的生活迟缓缓慢，摸索前行，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因为时刻都有可能遇到危险，所以这种人往往缺乏安全感。第四呢，盲目冲动的瞎眼。看见光的人，看不见光的人，有时候行动缓慢，有的时候呢却盲目冲动，因为不能忍受长期的黑暗，就会产生大不了一死的念头。他们会随着冲动、激情或四周的环境煽动，盲目的去前冲。那么这些人呢，就是那些渴望瞎猫碰见死老鼠的机会主义者。可是这种冲动不是勇敢，而是莽撞，更不是信德的冒险，而是血气的一拼。就好像在那些战场上的士兵，怎么也是死，前后都是死，那就不如死个英雄吧，冲。那么这种血气的冲刺呢，在世俗事上还可以甚至可以吧，但是在信德方面绝不行。因为信德是必胜的信念，不是玩命，你命玩了还有什么好玩的。第五，我称它为高级瞎眼。这高级瞎眼呢，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容易被觉察的瞎眼。这种人很明智，做事情有风度，为人呢慷慨大方，重情重义，对天主更加热心虔诚，在教堂内呢和各种慈善事业中可能经常看到他们，甚至他们抛头颅洒热血都在所不辞。如果说这样的人是瞎子，打死我们可能也不信。不过不信归不信，他的的确确是个正儿八经的瞎子，因为他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瞎子，所以我称他为高级的瞎子。咱们举个例子，耶稣的12个宗徒之一犹大斯，谁知道他是瞎子呢？直到最后晚餐，有几个人觉得他是叛徒的？没有。若望说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偷取其中所存放的，我想也不是当时发现的，是后来，所以写在福音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晚餐时，耶稣对犹大斯说，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宗徒们都没有看出来犹大斯的问题。有人因为犹大斯掌管钱囊，以为犹大斯，耶稣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或者要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犹大斯之所以没有被发现，就是因为他的心隐藏的好深。我们在福音中知道耶稣受难前根本没有听到过他说一句话，只是从耶稣的口中听他说他是一个魔鬼。什么是魔鬼？不就是隐藏的身吗？虚伪诡诈的人吗？这种人往往素质很高，有好的节制，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像博多路一样瞎说话，冲动莽撞。他们城府很深，有野心，有 好听叫抱负和理想，他懂得抓住时机，用人之道，不过在他们手中叫权术或谋术。他们知道如何利用人达到他们的目的。另外呢，他们按今天说心理学精通，懂得人心规律、心理趋向、人格九型，他们会利用这些 把握人脉关系处理得很好，人际关系几家，为的是什么？积蓄之用。我说这不多大家就明白了，这种侠义是什么？是自私自傲自负，一句话就是我。魔鬼就是自私的祖宗，可是这自私在遇到无私的十字架时就彻底沉不住气了，所以在十字架前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自私虚伪诡诈伪君子的面貌就被揭穿了。第六种呢，我说的是悲剧的瞎眼。那么这种瞎眼与高级的瞎眼不同，后者令人啊恶心害怕，而悲剧的瞎眼令人同情惋惜。其实尤达斯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悲剧的瞎眼。这种瞎眼呢，往往在善良虔诚有奉献精神的人身上，他们的问题是大部分时光都很好，最后没有走好，大江大浪都过了，最后小溪沟里翻船了。有多少个献身者一生奉献，最后只因为一句话一件小事被将一世英名毁为一旦，这个例子就太多了。什么原因？不了解什么叫奉献，我觉得还是一个词儿，骄傲。那么第二呢，咱们就不再说这个种类了，咱们先说一下，总结一下瞎眼的危害。通过上面这些，我们说第一个危害就是坐在路旁讨饭，意思说浑浑噩噩过一生，因为瞎眼就是没有目标和方向，没有人生动力，所以自暴自弃。第二个危害，装瞎，装疯卖傻。那么这种人呢，醉心梦死于世俗，杜甫就是天主，所以他们胸无大志，吃点喝点就够了，为了利益钱财什么都可以出卖，亲娘老子都可以出卖，什么信仰爱情真理公义国家教会，对他们来说都是狗臭屁，不值一文钱。第三个危害，心狠手辣，变成魔鬼。最大的问题就是眼里没有人，只有自己，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自己。这种人说付出越大，人类的危害越大，这种人往往就是家破人亡战争灾难的挑起者。那么下面咱们看如何医治瞎眼。首先呢，我觉得当然就是信德，只有信德之光才能从根本上医治人性的迟钝和愚昧的瞎眼，使人发现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幸福是什么，什么是人的尊严和伟大，发现天主。其次呢，爱德，并且是十字架上的爱德，爱德将人瞎眼的根源去掉。瞎眼的根源是什么？贪婪。十字架就是无私和奉献。其三呢，多修谦卑，并且是耶稣的谦卑，不是世界的谦卑，耶稣的谦卑是人生的态度，是彻底的空虚，这样的谦卑是小孩子般的谦卑，善良温和纯洁，不记仇不暴力的谦卑。各位教友们，我觉得特别是今天我们需要回复着看似老掉牙的道理，这已经不再被重视的真理，耶稣的谦卑就是耶稣自己。咱们教会的每一段真理都需要穿上耶稣的谦卑，特别是福传和爱德，因为只有耶稣的谦卑才能使我们的福传和爱德成为医治世界的瞎眼，激发希望，重燃爱心的力量。我们要牢记，耶稣是谦卑的耶稣，谦卑的耶稣医治我们骄傲和自私的瞎眼。最后呢，邀请大家和我唱一首短歌啊。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主耶稣，你是光，你是生命的光，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心，我愿意向你完全敞开我的心。